好，我们要开始上课了。我们这个学期哈，因为要把后面的部分呢全部上完，所以进度有一点落后了。现在有一点点落后。如果要讲的比较深入的话啦，那后面还有蛮多内容，因为我这几章这几个章节以后都用导师的思想史，所以导师的思想史每一份讲义都做到眼睛都肿了。大家不要看到这个讲义没什么哈，你去看导师的书，它都是一片文字啦，全部都是文字啊。啊，我们就是去立那个做这个标题呀，做那个标题啊，做那个标题，有时你做不好，有时都觉得哎呦，好像要看很多遍很多遍才能够修改啊，所以大家拿到讲义不要觉得很像这个哪有什么啊，抠出来的而已啊，你去抠看看。你去抠看看。像我最近我在学院哈，我指导同学在做佛法概论啊，佛法概论。他们也是啊，因为学生毕竟就是他们读不太懂啊，所以大部分也是自己做，做到有时都不是很好睡啊，因为眼睛用得太累了，看电脑看太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116页第二，照相的第二。西元前后，大乘与雕像开始流行，大约西元的前后，西元前后，犍陀罗或者是摩诃罗氏的佛像画像、雕像渐渐流行啊。那导师在这里有两个推论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佛像的出现跟流行？或许第一个理由挂乎一，就是受了部派这个大乘，就大众部佛身无漏的这个观念影响。因为大众部，我们前面上个学期有提到，他的佛陀观就是理想的佛陀观，佛身无漏，对不对？他大小便都是清净的啦，那这佛身无漏，流汗也是香的啦，那所以这些会影响到大乘的这个法身啊，变成有色了。法身本来是看不到摸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法身是遍虚空净法界的嘛，法身。但是大乘大众部呢，这个部派认为说佛身啊，它是很庄严。那慢慢到大乘这个部分呢，它就有形象出来了，就是法身啊。所以我们不是有清净法身什么佛啊？毗卢遮那佛。对啊，你看本来法身是我们说五分法身那一种法身嘛，你看到了大乘竟然他把这个法身变成是有形象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还有手势哦，就是有哪什么手势，就是比如真那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在我们如果不读佛教史的话，我们不晓得这种其实他是把它形象化了啦，把它形象有一个佛的形象出来，而且他用手势啊，用什么宝冠啊给他区别开来，这样但实际上在人间的就是只有一尊啊，释迦佛而已，释迦牟尼佛而已，那这导师第一个推论，第二个呢，导师说挂乎二，也可能是因为外来的文化，西北印外来的文化，影响了印度本来的这些信众，那有照相的这一种出来，包括希腊波斯，等等的文化的侵入划线，佛像的兴起终于取代了舍利塔，表示佛的具体形象，这是佛，佛变成有具体的形象了，是从西元前后出现的。早期的要象征佛的就是佛的骨嘛，舍利，对不对，或者是塔啊、脚印啊、菩提叶啊、菩提树啊但是到这个时候啊，西元前后已经有一个塑像出来了，具体的塑像。但是假如大家有去过印度，你去看他们早期的佛像，印度的佛像它跟人的比例一样的，大部分跟我们人的比例一样啊， 他不会做到、哦、像我们 这种佛像这样啊。真的，你去印度你看、哦、那佛像跟人的比例一样的，人的比例啊一样的啊，就是只是他就是啊，就是雕的比较，就是石雕的也好啊，什么做的也好，那就是跟人没有差别很大、哦、所以有一些人就比较喜欢这一种佛像、哦、就跟人的比例。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，如果佛不饱满像的话，好像觉得他很辛苦这样、哦、佛都不辛苦，我们看到都辛苦、哦、有一些人、嗯、所以我有一个同学说他不喜欢看到释迦佛的苦形象，他拜不下去我，他说那个瘦到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叫我怎么拜、哦、要拜那个、哦啊、圆圆的饱满的这样、哦、然后很多璎珞的那种、哦、那种看起来就比较不同、哦嗯、所以这个是人的心嘛、哦嗯、我们再来看、哦、佛像还有什么意义。第三，塑造佛像可以激发念佛三昧的修行。佛像的塑造呢，当然是使信者礼拜重功德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激发这个修行啊，就是念佛三昧。所以早期这个时候，像《般若三昧经》所讲，造佛像呢是为了修这个般若三昧的，造佛像是为了修行用的。现在我们造佛像好像不是哈、哦，而且还会比哈、哦，你的材质是什么，我的材质是什么这样哈、哦。看谁的大、哦、我的是全世界最大这样、嗯嗯、最大最大又带不走，最大做什么，对不对、啊、我们最大、哦、就是要佛像、哦、你看早期都是塑造这个像出来是要拿来修行用。怎么修行用呢？就是看这个佛像看到很熟、哦、我一闭起眼睛来佛像现前，叫取相成功啊，取相成功。那你只要闭起眼睛来佛像就出现。当你培养到某一个念力很强的时候啊，正念很强的时候，它这个禅定的力量增加的时候呢，这个佛像啊，就波州三昧就这样嘛，当你观佛观得很清楚啊，有定力的时候，它的法门就是你可以跟佛问答，跟佛跟那个阿弥陀佛问答。比如说你就可以问他啦，为什么我昨天念佛念不下去啊，你就可以问他这样问题啦、哦、嗯，你就可以问答解答修行的问那个困难、哦、那所以你看哦，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在像我们现在佛教的一些佛教的艺术也好，佛像、哦、我们都要留意。早期佛像出现，虽然它比原始佛教比较把佛具体化形象化了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是重视修行的、哦、还是就是 修行，不像我们现在有一些、哦、拿来这当艺术品啊，哎，摆在这个客厅不错哦，这个佛像啊，这佛的头啊、哦、佛手啊摆在这里不错，可以点缀这个客厅。哎呦惨哦，我们的佛像变成点缀物了、哦、嗯，所以我们的那个佛教的文物啊，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，佛教的文物早期都是有象征意义，就是能够激发我们想要修行或者是意念三宝的功德。那所以现在我们假如这一些象征物没有这样的意义的话，我们应该要重新提起这样子的那个念头啦、哦、不要让它就是跟一般的研究文化遗产啊那一种价值一样、哦、所以我本来、哦、不晓得说同样是看以前我们去印度啊哈，同样是看这样子的一个古迹哈，每个人的心情不同。也偷偷跟你们讲哈，我们的院长也是很喜欢去印度的，真的。我们那时候我们毕业旅行去，是他争取要去的，他怎么都要想要去。我们就问他为什么、啊、他就说他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啊，东京大学日本东京、哦、有组团过去印度朝圣，他去过一次、哦、就发愿要再去这样。因为那个去到那个地方、哦、像我们第一站去到比舍离，就是有那个阿育王的住址啊，很高， 啊，旁边当然是有一些废墟啦，哈，红砖的什么的，但是他那一根比舍离的那一个费舍离啊，费舍离的那一根阿育王柱是最完整的，就是它上面那一条狮子啊是很完整的，很完整的。那大家去到我们都没有什么啊，哎，后来那个祥导、哦、还有院长他们，哎，大家就是这，比如说这一根是柱子，它柱子很大哦，很大，大家就是这样，就是抱着啦。大家围着这样抱着，就是摸着这个柱子，这样子在那边，很像意念这一些法宝的流失啊。啊，听说还很多人很感动，这样嗯。所以你实际上去到那一种地方哦，也许我们觉得说，哎，那里很不卫生啊，什么印度哦，很什么。你去到那一些看到这样子的，人家阿育王护持佛教嘛，造的那个石柱，你看了真的是。赞叹哦，真的是，那个是石头呢，不是我们现在灌水泥灌到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灌模型灌到的哦，它是石头哎，石头雕的，而且它的柱子是雕的很圆的哦，比我们现在这个机器磨的还圆，你知道吗？很难想象呢，真的，嗯，所以以前那一些护法的那一些心态哈、哦，很真诚啊，所以你看圣者会那么多出世，那些人的根性。很好嘛、哦、你到菩提迦也是啊，比如说这个是佛的塔，它旁边、哦、每一个国王如果护持佛教的话，它每一个都有一些贡献的、哦、比如说现在大家去的这个正觉塔，它外面有一层那个石板啊，石头雕的这个围墙，石头哦雕的围墙哦，是阿育王就是他当王的时候要保护这个塔，所以呢他就做一个围墙围起来这样。但是你去看到那个围墙你都有点压抑，因为它不是水泥灌的，它是石头来的哦，石头哦，它是雕到像一块板这样子，然后就是这样叠起来这样。嗯，你看到是很人家护持佛法的那种心，那种热忱啊，是很感人的哦。所以我们这种热忱哈、哦，算是很小的，你知道吗？哦、不要觉得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护持会的讲堂呢，你知道吗，师父，差太多了啦，哦、还要再加油啊！嗯 ，OK，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行哈、哦，就是念佛三昧的这里的第三行，修这个念。这个靠这个佛像来修念佛三昧呢，首先要取相，有没有取相的相，佛像的相，意念不忘，有没有？然后呢正修念佛三昧，所以修般若三昧成功，佛现在前能够为行者说法，行能够回答行者的疑问啊、哦、所以假如大家觉得说，哎，师父你怎么那么卖力的讲，讲来讲去我都听不懂啊，你回去修般若三昧、哦、你请问佛比较好一点或者是呢像弥那个谁啊，无着菩萨这样修到弥勒菩萨那里去问他啊，这样子是一定没有错的啦、哦、嗯。所以修行者啊 Yoga 有没有，这个 Yoga 在印度佛教里面就修禅定的人，修瑜伽，他不是现在我们那一种健身操啦、哦，修瑜伽，佛教里面的瑜伽就是修禅定的，禅定者。依此可以理解到呢，佛是自心所作，三界也是自心所作。啊，就是佛，因为佛会现前嘛，我们的心能够让佛现前，而且能够对答，那当然有这样子的领悟啊。三界也是心所造，自心是佛，唯心所现。后来影响后期大乘还有秘密大乘的这一种发展、哦、发扬。但是你看哦，自心作佛或者是唯心所现，这样子的用词是从哪里出来的啊？是修什么法门出来的？修念佛三昧出来的呢，有没有？就是自心是佛啊，这句话是你修念佛三昧讲出来的，就是你能够在心里面念佛念到佛跟你对答， 才有资格说自心是佛啊。所以一般我们现在稍微有这样子的对佛教有一点认识，就时常用这样子的话哈，那不够深刻啦啊，有时变成口头禅哈，不好啊。那真的是要在定里面看到佛，那这样子的才是有利的哈。你讲这句话就很有利啊。好，那这个是照相过来挂壶二是写经啊。那经典本来是口口相传，大家都知道嘛哈。比如说阿伽玛，就是辗转传来哈。辗转传来，它是用口口相传啊，所以如果你发音不标准的话，可能会传错很多了啊。嗯，所以后来慢慢就时代的需求啊，众生的需求，它还是有文字的记录啊。第一个是锡兰的传说啊，在西元前大概这个时间，经典有写在碑页上啊。第二呢，就初期大圣同样赞叹读诵书写大乘经的功德啊。所以大乘初期的时候呢，包括般若经、华严经、阿处佛国经等，都有提到书写经卷的功德，成为这一时期的学风啊。所以法宝一直以来也都是口口相传嘛，到这个时候三宝里面的法宝啊，也就有具体的形象了，就是写成书了啦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些佛殿哈，或者修行者的地方，他都会这样子说哦。我去过不少地方哦，他们比如说佛像是中间，然后他前面哈就放一个经书，看他要供养什么经，放一套经书啊在里面，《法华经》也好啊，什么经都好，《金刚经》也好。然后呢，他自己是出家众，所以他是说，我这个道场是三宝具足这样。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啦，就是佛法僧这样啦啊。你们有看过吗？没有啊。诶，我看过很多道场是这样子了诶。所以他就是把那个法齁、变成是那个经书啦。他就是具体化就对啦。原本的法我们以前上过很多嘛，法佛都讲说什么是法，八正道是法，有没有？缘起是法，诶，这样子是法嘛。没有，佛都没有讲说经书是法，没有吗？所以这些东西不管是佛或者是法，形象化具体化过后啊，确实对初学来讲它比较有一个着手处，有没有？比如说你讲八正道，你讲过后如果记忆力不好的人一回家就忘光了的哦。如果你只是口口相传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要稍微有一点文字啊，或者是有一点形象的东西，你可以带着回家，忘了诶拿来看一看，等一下忘了诶拿来看一看，有没有？我们都喜欢这样嘛齁、一般众生根性也是这样，所以有法宝齁、有具体形象出现呢，也是一个需求啦，初学者的需求。但是这种需求跟佛像一样咯，如果这种需求我们不知道它的意义是要传达法的精神的话，那就认为说诶我印这个经啊有多少功德，我印这个经有多少功德的话，那印来不看那个功德是要怎么分啊啊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践这个法宝呢？我们来看导师解释哈。116倒数第三行，自从书写经典流行，经典的书写，经书的庄严供养，写经来布施他人，成为十法行的前三项啊。所以你看哦，我有写出来哈、十法行。第一个是书写，有没有？书写经书。第二呢是供养经书啊，经书的庄严供养，就是写经来，我们抄经哈、古代呢，书写经是十法行的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供养就是写完了经，要拿这个经当成是法来拜，当成是法宝来供养。自己写的啊，哦，然后写了自己供养了，觉得很好，哎，自己不会忘记哦，这些法记都有记起来。再来第三， 就是写经来布施他人，就是施他、啊、流传出去。所以我们写完的经啊要流传出去，那这样子就不会一直堆在家里咯，而且这个法也可以流传出去啊、哦、嗯。那、啊、大家可能会想说，我写字很丑，怎么送给人家的？那、啊、你就要多练习嘛，多练习，超庄严一点，别人就要裱框起来啦。好，嗯。所以我们书写、供养、施他，哎，这样子的写经啊，就有意义。什么意义呢？因为那时候没有印刷嘛，这样子的写就是把佛法流传出去了。这样了解哈，嗯。那所以写经成为十法行的前三项啊，那写经等的功德给予高度的赞叹啊，对经书敬视如佛，则为是塔啊。所以你看早期的这一些经书，因为很难得嘛啊。为什么说很难得呢？假如你有到过印度，也会觉得咯，你会觉得真的是经书很难得。为什么？你去，如果你去圣地看。我们去哈、啊，那个旅行师都会教我们说：“师父，你们不要带钱去布施，不要带 money 啊。”他都叫我们带笔啦，带笔，你就是买很多盒、很多盒的笔啊，铅笔也好，钱纸笔也好，什么笔，带去哦、啊。那些小孩子，他们其实是印度的小孩子，很穷嘛。那你不能够给钱，你如果不平均又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给笔，就是每一个都一支笔的。让他们回去可以写，你这样子就可以看到哦。假如你有去印度看过一次哈、哦，你回来再看经典，你会觉得有一点亲切感了。比如说，为什么会对经书会敬视如佛？因为那边很穷嘛，很穷啊，那些文化很穷，很落后，所以呢，他们能得到这些抄经啊，或者经那些寺庙里面流传出来的这些经书啊，都很宝贵、啊、没有几个人能够拿得到的。哦，所以，假如我们在读教理的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印度文化的一些背景哦，你来看哦，你会比较亲切啊、哦。像我最深刻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去印度。就是他们的牛大便啊，因为他们的牛是圣牛嘛，哦，所以他们的大便呢，那个牛的大便啊，它就做成很像一块饼一样啊。然后他们的技术很好啊，就是他们都丢到那个墙壁啊，连到整个墙壁都是。我第一次看，我说诶，怎么那么多那个饼哈、哦？贴在那个墙壁是要晒干来拿来当干粮吃还是什么哈、哦？御寒哈、哦，冬天。后来他们说那个是牛粪来的哦，他们的用途是这样，他们跟那个草哈、哦、混在一起，然后呢就是把它弄成晒干一块一块呢，拿来当柴烧啊，当柴烧。那个牛粪因为它太多嘛，所以它牛粪一块一块硬了之后呢，啊里面因为有草嘛，干草，所以呢就可以当柴烧，哎，是这样子的。你去看大智度论啊，有这样子的譬喻呢，我看得很惊讶，我说啊，大智度论怎么有这种？大智度论有哦，啊，所以你假如有去过印度看哦，你会诶看到一些东西，嗯，不是只是追一些，就是跟一般人的那一种追求，我们要看是跟启发自己的这一种道心有关呐、啊，哈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行，发现的地方。以法为中心的大乘行者几乎要以经书供养来代理舍利塔了，代替舍利塔。好，请看117页。那佛弟子当中啊，有读诵受持解说书写大乘经称为法师啊，这是甚深经法的通俗化啊。那这一些法师啊，那就是以应身做佛事，就是他读诵、朗诵或者是持诵、解说、书写、啊、来做佛事。所以早期的应声佛事呢，是跟人家讲经啊，或者是诵经这种啦、啊、跟现在的应声佛事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、啊、嗯。 好，读诵书写功德更有种种的现生利益，那是适应世俗，类似一般低级的神教啊。所以书写本来像十法行来说，它是我们修学大乘法的一个前方便啊。因为像我妈妈哈，我哥哥也给他抄经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妈一个人在家，年纪大了嘛哈，一个人在家没事干呐。啊，你教他念佛，他也不能够早上念到晚上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什么事要可以做。啊，我姐又规定他不能够看电视，这样只可以晚上开电视哦，只可以晚上开这样，所以他白天都没不晓得做什么啊。所以我哥呢就拿经给他抄啊。大家不要说哦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哦，我们都看这种电脑字哦，或者是看这种书太方便，你不晓得，你不相信你回去哦，真的拿药师经还是什么经来抄一下看看啊。你假如能够一步抄好。从头到尾没有错字哦，很赞叹你了啊！真的，我们通常抄一半哦就放弃，不然呢就是抄哎怎么有错字这样啊？你看弘一大师的书法哈，就是这样，他很多不精嘛，有没有？他是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哦，都同样的力道的，他的力道都一样的。你看那个心是多么的安静啊！所以。你不要说书写经没有功德哦，你养成这样子的这个内心的极静啊，也是一个定功哦，有没有定力哈、哦？嗯，所以我们不去尝试，就不能说这个没有价值，这样了解吗？啊、哦，所以有时我们真的是无聊的时候没事，宁可抄一些法记呀、啊，啊、哦，或者是经书都好啊、哦，不然在那边做白日梦啊，哈、哦，在那边画。米老鼠啊啊，浪费时间啊，嗯。那说抄经书会有功德，为什么说跟低级的神教一样呢？就是本来这一种只是为了要把佛法传出去，或者是让自己修持的一个方便。那假如我们做这种事业是有现生利益的需求，那就是跟神教没有什么差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功利心嘛。我做这样子的哈、哦，是希望换来什么平安健康，这样啊？如果换不来的话呢，就不相信，这样啊、哦？那这个就是导师说，这个我们可以再提升自己啦啊、哦。好，第四，大乘佛法的天菩萨胜过人间的圣贤啊、哦，所以大乘菩萨的天菩萨啊，大乘佛法里面的天菩萨是比人间的贤圣啊还了得。括弧一，佛法所说的天，佛法就是原始佛教还有部派佛教所说的天人啊，不论是高级低级的啊，鬼天或者是畜生天，即使身相庄严、寿命长、神力大、享受好，都是三界生死流转的苦恼众生，跟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不过从发心修学来说，究竟解脱来看，人间胜过诸天，人间是胜过诸天啊、哦？为什么？因为人有三特胜啊、哦，后面所讲的意念胜、梵行胜跟勇猛胜啊、哦，所以诸佛接触人间，非由天而得也啊、哦。意念胜就是因为我们有情啊，我们就是人类比较能够记忆东西啊。汲取经验、啊、失败的经验久了就变成自己的智慧、啊、梵行呢就是人有这个止恶行善的忏悔心、啊、所以跟畜生不同，有没有？惭愧是跟畜生不同的。勇猛就是誓愿要达到目的，这样子的 动力、啊、也是人才有的，就是一定要达到为止、啊，那其他的道的众生就可能会比较有缺一个或者缺两个啊，所以人比较难得。再来，因此佛于在家出家的贤圣弟子，诸天只有恭敬、赞扬、皈依，表示护法的真诚。世尊容忍印度民族信仰的群神， 而佛跟人间的贤圣弟子啊，阿罗汉啊、哦、等等，胜过一切天神，不归于天神、哦、是佛法的根本立场。所以原始佛教还有不派佛教，他们都是这样。于是原始佛教、哦、大家看阿含经都是修持修持，是天人来护持的，天人主动来护持这个修行者，不是现在他是倒过来、哦、你等一下我们看大乘佛法就是这样，很多地方、哦、它是倒过来，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送一些经，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，还没有进入经文前面不是有那种请神啊，请金刚夜叉那种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特色，要请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请不来的哦。但是原始佛教佛陀时代不是，是因为我修得很好，那些自动来的，他自动来的，他想来听法，所以他来求这个修行者给他开示，这样。所以那个状况是完全是相反的，哦，所以我们比如说哈、哦，倒过来，这个是一个人对鬼天的那一种情况嘛。那我们人也一样，比如说我们出家人，我们希望在家人扶持我们，有两种情况，一个就是你做得很好，你修得很好。那居士呢，哎，自然就觉得哎，师父很好，很想扶持，没有条件，他都会想尽办法扶持，有没有？但有一种是倒过来哦，是师父想人家扶持，所以呢，你不来扶持哈、哦，我主动去找你，嗯，也有啊，好、哦，所以两种状况哈、哦，那个价值是差很多很多的，差很多很多的。哦，所以你看，比如说我们修行，真的你修像那大家有听过那个道宣律师吗？道宣律师，律宗的那个大德嘛，哈、哦，中国的，他戒律持到多精严，精严到天人来送饭了、啊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天人来送饭呢、欸，在大陆有那个地方哦，天人送饭给他吃哦，因为他可能闭关还是什么啊、哦，天人送饭给他吃，真的是天人哦。不是假的哦，是真的哦，哈，嗯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《阿伽曼尊者传》，阿伽曼尊者啊，泰国的阿昌查的师父啦，他也是这样哦，他也是一修慈悲观，不进观，很用功嘛，也是晚上天人来请他说法，这样，嗯，所以修行者修到这样哈、哦，就不得了啦，哈、哦，人间的圣贤啊、哦，所以早期佛陀时代是如此啊，哈、哦，嗯。我们来看大乘佛法啦，哈，嗯，括弧二，大乘佛法的天菩萨，第一，由本生所传出的天、鬼、畜等的菩萨。大乘佛法的兴起，由于本生坛传说啊，哈，所以菩萨有天人、鬼道众生，还有畜生啊，这些都是菩萨的化身呢，啊，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啊，看到、啊、龙头的菩萨啦，紧那罗王菩萨啊等等，这些其实都是不是天啊鬼啊，就是畜生啊、嗯，或者魔啊，哦，导师说还有魔。好，看第二，夜叉菩萨尤为重要，就是重要的是鬼夜叉。经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夜叉叫做金刚手，就是金刚密集力士。诶，我们大智度论好像有看到了哈，有一个直金刚密集金刚力士，他的特色就是手持金刚柱啊，金刚杵啊，地势也是夜叉天啊，是夜叉群的大王啊。经律中一直在介绍，再说到一位经常护持世尊的金刚力士啊，他是呢发愿护持千凶。嗯，我第一次看到这里，为什么说千凶？有看到吗？原来是他的哥哥，他过去世哈、啊，这个是一个太子，叫做法义太子，法哈、啊、佛法的法，那个牲口义的义，法义太子。那这个大菩萨、啊、这个金刚力士的前身啊，他是一个法义太子，他在佛前呢、啊、发愿呢，他要护持他的这一千个这个兄长啊都成佛 这样就是扶持他们成佛，他要当扶持者。那这样子的扶持啊，后来就成为贤节千佛。有听过贤节千佛吗？就是过年拜的千佛啊，就是这个叫贤节千佛咯。啊，第一尊是不是你们有拜过千佛的请举手啊？有那么多嘛哈。第一尊是什么佛？第一尊啊，啊，居留孙佛。最后一尊呢，柔智佛。哦，你们看哪里的？你们看哪里的啊？真是的啊。那在这部经我有去找回来看哦，导师所引的《大宝积经》哈，《密集金刚力士会》这个地方我有去找回来看，确实这个这个护持佛法的力士啊哈，那大菩萨呢就是护持这个千佛啊成就啊，难很难得啊。经常随侍世尊，所以没有听说过的佛事佛法如来如啊，就如好像世尊的身口意三密都由金刚力士传出来。这个大智度论也有哦，讲到三密的地方也有引到大宝积经这一会啊，大智度论也有啊，大家可以留意。那这个就是夜叉菩萨啊，夜叉菩萨。所以大家看，比如说诶，现在有人把那个大悲咒不是也是变成形象化，有没有？南无哈拉丹啊，什么就一个天菩萨这样嘛哈，他也是那种药叉菩萨，对不对？夜叉菩萨。那以前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，我没有看过大悲咒有这样子的一尊一尊的这样子的，以前就有啊，是在藏经里面是不是？但是我有看过那一张图啦，很大张哦，很大张的大悲咒的那个这种就是如导师这里所说，这个就是大乘哦，很重视这一种啊，夜叉菩萨哈。我们来看第三法华严经的夜叉天神菩萨哈，天神像的菩萨。华严经以毗卢遮那佛为主，依十地品，十地品就是初期很初期的那一品嘛哈，与印度的大自在天哈，就是我写在白板上哈，大自在天就是摩西所罗天啊，同住在色究竟天而成佛啊，毗卢遮那佛。那毗卢遮那佛有文殊跟普贤两大侍者啊，导师说这个应该是看第三行哈，文殊菩萨是舍利佛的梵天化，普贤是大目犍连的地势化。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，不，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啊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或者是毗卢遮那佛是佛的化身哈，释迦佛的化身，所以导师就推论说，哎，可能舍利佛和目犍连啊，因为是人间释迦佛的两大侍者。他可能也是像毗卢遮那佛的左右两大侍者啊，很有关系啊，这样于色究竟天究竟成佛，综合起来表示了佛法与印度天神的沟通啊。所以通常在比如说法华经啊，华严经的法会开始，十方菩萨以外有无数的执金刚神，无数的主地神啊、等等，一直到大自在天都来参加法会啊，就是迎请他们来参加法会啊。所以在很多大圣经啊，他的对象呢都像天子天人啊，鬼夜叉说法的，他不是对人类说的，不是对人类说啊。我们到后面就看到啊，那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有不少是主夜神啊，就是女性的夜叉啊等等啊。那这些我们再来看下一页118第二行，夜叉天身的菩萨在华严经地位非常崇高啊，与秘密大圣是一脉相通啊，比如大力鬼王或者是高等的畜生天化的菩萨。 那与鬼神等结合的神咒、咒术等四族信仰也就不免融入佛法了。小结，大乘佛法的天菩萨胜过人间的贤圣、所以在天上成佛适合世俗迷情，而人间胜过天上，佛出人间的佛法、却被颠倒过来、那佛跟天的河流已经开始，所以是在出席大圣这个时候开始啦、大圣经、有这样子的一种形象，让佛跟天、天佛一炉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后期大圣就是天佛一炉嘛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天佛一炉呢？实际上它是隐含在很多出席大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特色、有就是崇拜这种天菩萨、那出席大圣特众文殊菩萨称为诸佛之母，那与文殊有关的经典多为天子说法，有没有啊？多为天子说。不过出席大圣的天菩萨为天菩萨说，他的重点虽然是为天人说，他的重点还是摆在菩萨道的深智广行，或者佛功德的圆满庄严、来叙述、这个是出席大圣的文殊，有跟文殊有关的经典，他还是说菩萨道、赞叹佛的功德。但是这个跟后来普贤菩萨为主啊，适应低级天的法门，意境是完全不同的啊、金刚手这个地方、所以导师说这个我们要留意啦、好，看最后两行，大乘佛法的深智大行的主流下，通俗普及以信为先的方便道也在发展中，高深与通俗的统一似乎是入世而又神秘，终于离开佛法而显示大乘佛法的特色、所以这个就是通俗又信仰型、又神秘化的出席大圣的一种特色、当然不能代表所有出席大圣的思想，但是它却是很普及化很流行的一个相貌、这个我们要留意。好，请看我们新的讲义120页第六章第二小节、之二，这个地方就是介绍除了出席大圣经之外呢，现在要开始进入性空为名论、就是有关于龙树菩萨开始的这个时候的思想、好，第一，龙树及其论著、那我们看小一、确立大乘正义的第一位大乘论师，那 多方面传出来的大乘经、数量不少，那内容也很多、虽然大家都在提倡一个原则，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修菩萨行这个原则，有没有？不过 综合来看呢，出席大乘经的行解啊不免有一点庞杂、你看我们上一次所已经介绍过般若有那么多部般若经，有没有？文殊又跟传统那么不同、都故意跑到解下不解下，跑到那个妓女院里面去，有没有、还有呢什么华严、还有法华，还有呢刚刚所讲的那一种通俗又神秘化信仰型的这些法门。那所以导师说初级大乘经的特色、感觉上真的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庞杂的、所以在那个时代呢，初级大乘流行的这个时代 那前后也有200多年、面对印度神教、第三行，面对印度神教佛法流行出部派、流传出部派，大乘自身的意义就是 各家百花齐放嘛，有没有、各赞叹自己的意义，那 实在是有呢分别抉择贯通确立大乘正义的必要， 就是要做一些分别跟解说贯通了哈、哦，否则到底我要修般若好呢，文殊好啊，法华好啊？请问要修哪个好？还是念佛好？你们是修什么好啊？大不用看，看那个前板哦，看他。哎，我真的有听过呢。哎，古代好像中国有一些祖师是听说是这样，他们好像哈、哦，哎，还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啊。我曾经有听过、哦，就是他们要为了，就是因为中国，比如说八宗那么多，到底自己要学什么哈、哦？不晓得从何选择取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写号码12345678放在一个瓶子，然后去抽，你抽到什么你就学什么，这样。哎，好像是徐大师的弟子啊，好像是哦，我印象中哦，再去查一下，嗯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，有时当然，哎，认识像导师所讲的佛法的知识哈、哦，不在于不怕渊博啊，佛法的知识不怕渊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行菩萨道。我们遇到喜欢吃辣的，你要跟他讲辣的法门；他喜欢酸的，你要跟他讲酸的法门。因为我都懂，这样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用无量的法门度无量的众生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佛法的知识啊，渊博不怕，但是修行呢，要在扼要。老实说，修行啊的法门要在扼要。思想渊博是多多益善但是修行要在扼要。那扼要的话呢？是我们修行、哦、不管是听了多少法门都不要紧，但是回想自己的根性到底是适合哪一种，自己要做决定、啊、你不要问师父，师父你帮我决定好了，这样决定好、哦、师父给你决定，如果你不适合你就来怪师父了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师父们、啊、大家都很慈悲、哦、介绍大家很多，那你还是要回去自己尝试看看，看你适合哪一种、哦、那这样子就会对症下药、哦、那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龙树菩萨出来就是主持这个大局、哦、就是抉择大乘所有的这个正义、哦、那龙树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，成为史上第一位大乘论师、哦、非常非常难得、哦、所以后来古德啊都称他为八宗共主，有没有、哦、因为是第一位，非常难得。好，二龙树再生的年代推定，我们直接看划线的地方就可以。在这一段里面，导师就是推定龙树应该是在生于西元150年到250年间的这个大论师，也是100岁，跟我们导师一样哈、哦，跟导师一样哦，100岁，嗯。这样很长寿了，倒是说、哦、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觉得龙树菩萨还是比他长寿啊，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活也活到100岁了。因为导师写四相识的时候是八十几岁嘛，他那时候嗯，导师每天经常都觉得啊他快要没了，这样，但是每一次、哦、你看那个平凡的一生改了很多次、哦、因为还没有死啊，补充了很多次啊，哎，后来跟龙树菩萨齐寿、哦、不得了，嗯。好，第三，安达罗国王对龙树的崇敬扶持啊，那当然相传，因为龙树是南印度人啊，南印度人，那南印度就是有一个王朝很有名嘛，哈，我们之前有说在中印度那个地方安达罗王朝啊。这里的国王啊的传说对龙树很扶持啊，那所以龙树啊就特别的跟这个国王好像有缘啊啊，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究啦哈、啊、嗯，不过导师是认为说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后面哈 不是看最后一段好了，后面哈、啊、最后一段的后面，龙树那仰推禅陀王哈，伽王哈，就是这个国王哈，用意在呢劝诫这个国王啊依法而行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就说，哎，国王跟龙树的关系很密切哈，有这种密法的传授啊，心法的传授。但是导师说，应该宋代所翻译的这一个书名啊， 劝化诸王要计，感觉上比较符合实际，就是我自己这样子读，我感觉上导师说好像是劝化诸王啦，不是只有一个王啦，导师的意思感觉好像是这样啦，哦，龙叔应该不会只是针对某个王啦，应该是就是只要你是王的都适合看哈，哦。那后代称这个寄送称为亲友书或者是密友书啊，哦，就是跟一个国王特别特别有缘的一个国王啊，哦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我们时间到了。啊，我们讲到那个什么好了啦，一个段落哈，哦。好，请看121好了。再讲这一段就好了哈。第四，与龙树有关的译名，那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几个名称哈。划线的地方，龙猛或者是龙胜啊。那在楞伽经也有一个哈叫龙猛，但是导师说这个不太可能啊哈。在梵文来看的话，它是比较应该翻成龙叫或者龙鸣。那卦符二，月称的陆中论啊，也有一个叫龙鸣哈。导师认为应该是龙鸣哈，不是龙树。那另外一个多士的印度佛教史啊，卦符三，他就考察这个，南方有一个叫做龙教的阿舍离哈，就是龙鸣。真实的名字应该叫如来贤啊，弘扬为师中道，是龙树的弟子。但是导师不太认同哦，是龙树的弟子。我们看解啊。这位如来贤阿舍离，所以导师比较赞同，就是南方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呢？如来贤，这个修行者啊，但是他不是龙树，也不是龙树的弟子，啊，所以他把它翻成如来贤，导师基本上是认同的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啊。好，请大家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